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每次能够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真的都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尤其是我们每一次还可以来读主自己的话。我们今天又来看一段的圣经，请我们一同打开约书亚记第十章。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们又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五节。我们请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好吗？弟兄先来。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在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在爱城和爱城的王。有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威和贤、耶莫王比南、拉吉王亚非亚和引金人王底庇，说：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引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亚，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当天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复活的早晨可以让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也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读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陈明在主面前，求主你透过圣灵，主啊，借着这些话的打开来向我们每一位人来说话，叫我们通过读这些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件，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敬畏你，来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曾经讲过，在我信主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说古人用兵成败路，他讲到记载了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战争。那其中有一句话呢，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他说决胜总在决战前。我当时听这句话呢，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决胜总在决战前呢？决胜不是应该经过战争以后呢，才能够分辨出胜负吗？但是呢，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这么句话，在分辨上面，决胜总在决战前。后来当我信主了以后呢，我发现当我看圣经，圣经里面记载了太多的征战，而且呢，很多的征战呢，的确就像这本书所说的那样，决胜总在决战前。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约书亚记第十章这一段圣经的记载，你会看见说有五位亚摩利王聚集在一起，他们想要攻打基遍，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约书亚，你不要惧怕，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了，你必定能够征战，能够得胜。哎呀，感谢我们的主。当我早期在读信主以后，读圣经以后呢，我来读这段故事，或者读到旧约很多圣经的记载了，往往呢好像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件读过去就算了。可是随着信主年龄的增加，当我越来更再次来读约书亚记，再一次来读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征战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发现我非常的被感动。为什么被感动呢？因为我读这些征战的故事，我发现我们的神比我想象的，比我经历的，比我所能知道的还有更伟大，还有更慈爱，还有更怜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来形容我们的这位神。尤其是当我们看见有一个罪人，有一般的罪人，他愿意悔改归向神了以后，神为他们所做的超过人的所求跟所想。约书亚记第十章一开头就讲到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当他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然后呢，怎样在爱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在爱城也照样这样去做，并且听说基遍城降服在以色列人手下，与他立了合约以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很害怕，那他就要做一件事情，他就去找另外四个王，又结成同盟，又来攻打基遍。在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他听见很惧怕以后呢，因为什么惧怕呢？他说基遍是一座大城，并且呢就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弟兄姊妹们，我以前读这句话我就读过去的哈，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他这里讲到说这是一个大城，比爱城大，像都城一样，并且城中的居民都是勇士。我常常觉得圣经呢只是很简短的一个词，但是如果你去多点思考的话，你会发现里面隐藏的很丰富的东西是我们往往被忽略的。比如说他这里讲到说基遍城里面的人都是勇士，我请大家想一想看，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况底下他可以被称之为勇士？至少我自己肯定不会称自己是为勇士了。首先我没有打过仗，对不对？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那也没有经过很多次的战争。那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哈，我想一个人或者一城的民能够被称为勇士，那么他一定是常常的经过征战，不但经过征战，而且在征战当中呢他是非常的勇敢的，常常可能是不怕对方多么的强大，可以以小胜多的，同不同意这种说法？那这样的人我们会说这个是一个勇士，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基遍的人都是勇士。从另外哪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出基遍人是勇士呢？从耶路撒冷王他想要去攻打基遍的时候呢，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呢他就联合其他四位的诸王，又来一起结成同盟国来攻打基遍。那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了，这里面的人呢，基遍城里面的人呢，是一个不简单的，是勇士。 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他们攻打基甸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基甸人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所以他就开始又联合其他的王来攻打基甸。表面上看好像这只是一场的战争，但事实上呢，如果你往深里面的挖掘，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有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的以后，我们要跟随主，你会发现呢，你总是能够遇到一些的征战，不仅仅是你里面有征战，你也能够遇到在你身边周围人的攻击、诽谤，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我记得我信主以后，在工厂里面上班的时候，卸饭就祷告，结果就有人攻击你，然后跟他们讲福音，他就有人攻击你。当然了，还有一些你里面的征战，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或者一般的民，他又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带来征战。当耶路撒冷王看见基甸降服到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又与他征战。你会发现本来迦南地这些人呢，都是像一盘散沙的，各自为重，可以说是乌合之众。他们常常有征战的，但是呢，当他们面对以色列民，面对有一般的人又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一件事情，他们又联合起来，又来征战，又来攻击神的选民，来攻击神的子民、神的百姓。你可以看见实在背后呢，有撒旦仇敌的工作。那我们现在看第十章，你看到耶路撒冷王开始联合其他的王。其实事实上呢，从九章的一开头，九章的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当这些迦南地的人看见以色列人向迦南民所行了以后呢，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告诉我们说，同心合意的聚集起来，有一同与以色列民征战。这九章的第一节，你会发现整个的世界这些仇敌呢，就开始又联合起来，又与以色列民征战，又与攻打基甸。但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往下面看之前，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基甸这是一个勇士，他为什么会有降服在以色列民手下？我们知道，当以色列民在这个旷野，尽快到这个迦南地，会过了约旦河，从约旦河东到约旦河西的时候呢，经历过很多的征战。但他所到之地的，其实所有的人，他们都知道耶和华神在他们当中行了大事，像埃及地所行的很多的事情，他们都很害怕。但是呢，唯一的一个与他们不同的就是基甸人。约书亚记第九章告诉我们，当基甸人听见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向着河东这个西斯本王西弘，向着巴山王噩所行的一切事情以后，进行毁灭，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我想大家如果有读过约书亚第九章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假装成使者，穿上破烂的衣服，带上那些发霉干的饼，用破皮带装酒，来到这个基甲来见约书亚，又与他立约，又是他说我们是你的，我们从极远的地方来，然后呢，我要与你立约。而在九章里面很戏剧性的是，约书亚并没有求问神，然后呢就跟他们立约了。然后呢过了三天才发现，哦，原来这些人呢是住在这个他们当中。所以呢，当时的这些百姓这些首领们都非常的生气，向法院言说，你们是住在我们当中的，你们为什么欺负我？所以现在你们是因为我们已经向耶和华起了誓，所以不能够杀你们了。那这样子，那么你们是受咒诅的，所以呢，你们又成为我们为我们劈柴挑水的人，住在我们当中。圣子妹们，十章里面讲到基甸人是勇士，耶路撒冷王一个王一个城肯定没有办法跟他征战的，就是这样一般的勇士。但是当他听到神借着以色列民所行的一些事情以后呢，他们很害怕，其他的民也很害怕， 你是记不记得当他们到攻打约这个攻打这耶利哥城之前，派探子来到这个拉合家里面，拉合跟他们说，哎，我们也听说了你们在那个旷野里面向河东的亚摩利王所行的一件事情进行毁灭，我们很害怕。众民的心在你们面前都消化如水了。可是呢，你会发现只有一拉合，他愿意降服，他愿意来投靠以色列的神。后来我们知道那故事了，拉合就被拯救了。同样呢，基甸人他们都是勇士，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是最有资格来跟以色列征战的，但是没有，他们听见以色列民所行的一些事情以后呢，他就开始设立诡计，又与以色列人立合约。哎，你们在读九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哈、啊？我后来在想啊，他为什么会专程极远来的这些使者，很远的地方来，穿破衣服，然后呢去见来到基甲来见这个约书亚？我后来在想啊，虽然这里没有记载啊，我自己推论啊，他们一定是在听到了以色列民所行的这一些事情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来专心的花时间来研究神的作为。哦，他们一定知道，原来神差遣以色列民进迦南的时候，跟他们讲得很清楚的。你进去的时候，神明已经告诉我们，你进去临近的城，如果呢这城呢的民，你向他们说和睦和蔼的话，而他们愿意开放他们的城门，那你通过的话呢，你就收他们做你的臣仆，你不要杀他们。本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西斯本王西宏呢，神没有打算要杀他的，跟约书亚说，你过去的时候跟他说，你把门打开，我们经过你的地方，我们跟你，如果要你的饼的话，我们花钱买，我们不会来侵害你的。但是呢，西斯本王不听，又以色列征战，最后他取得了这个被毁灭，进行毁灭的这个一个下场。基甸人一定对神的这个做法，他有很深入的去了解，以及他知道说，原来神定规呢，只要灭绝在迦南河西的迦南地的这些人，所以呢，他才会伪装成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民，要与以色列民来立约。但是在九章里面告诉我们呢，约书亚竟然没有去求问神就与他立约的。而当我自己在读这九章十章的过程当中呢，我实在是觉得，好，表面上看好像是以色列民的一个疏忽，但我实在是看见呢，是神自己的怜悯，因为他看见有一般的人，基甸人，基甸人是什么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西魏人，跟这些亚摩利人一样的。神容忍他们400年之久，罪大恶极，等待他们的本来是要灭亡的，是要进行毁灭的。但是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愿意降服下来，跟耶稣亚立约，愿意成为以色列民的奴仆。约书亚记九章告诉我们，这些首领对他说，因为你行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是受咒诅的，你们要成为为众民劈柴挑水的。但是九章里面呢，很戏剧性的，首领是这么说，可是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呢，当他们来见约书亚的时候呢，约书亚对他们说的，你要成为为神的殿、神的坛劈柴挑水的，就进一步了。弟兄姊妹们，因着基甸人这样的一个降服，本来是要灭亡的，本来是要受咒诅的，但是现在呢，却不要灭亡了。不但不要灭亡了，而且成为的是可以在神的殿当中有份有服侍的一般人。好了，有了我们前面这样的啊，稍微有了解一下呢，我们再来看第十章。 但耶路撒冷王听见基甸人跟以色列的立约以后呢，他就开始又来征战。征战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与以色列人立约了。耶路撒冷王和其他的这四位王，他们也听到了以色列民向这迦南地其他的民所行的一些事情，也知道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们却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抉择。他们并没有想着用来降服以色列的神，并没有想着我怎么样的可以与以色列民立约，没有，他们想到一件事情呢，是要与神的选民征战，他们却用来攻打基甸。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实在看见说在属灵的征战是一直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基甸人呢，他的一个反应呢，我觉得超出了我的很大程度的一个理解哈，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勇士，对不对？可是你发现当耶路撒冷王带着其他四王来围攻他的时候呢，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学习啊！你看，根据我们我讲我们不仅仅是通过读圣经来看见记载的故事，我们更是看见一些属灵的原则啊。大家有没有一些印象？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或者遇到一些征战也好，遇到一些难处的也好，我们首先会怎么做？我们首先是自己想办法，对不对？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事情解决到。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找一下其他的弟兄姊妹，对不对？实在没有了，可能最后才去求神。我们往往会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基甸人是勇士嘛。如果按照这个想法的话，他应该先是自己去征战，对不对？可是我们发现呢，基甸人在这里面所做的呢，他不是自己去征战。刚才讲到他是勇士，你知道吗？在那个历代志上里面记载的大卫逃难的时候躲避扫罗王，在大卫的30个勇士当中呢，有一个领袖是管理者，也是基甸的。你就会发现说他们当中真的非常有多的勇士，可是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们第一个选择的不是凭他们自己的这个城墙的高大，不是凭借着他们自己的这些臣民的勇敢，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派人到基甲去向约书亚寻求帮助。他怎么寻求帮助呢？他说现在这个五位王用来围攻我，求你不要抛弃你自己的仆人，请你不顾你自己的仆人，求你速速的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我在这里实在看见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面临征战，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呢，一定是不凭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不凭我们自己的眼见，第一时间应该想到的是来到神面前向神寻求帮助。而弟兄姊妹们，即便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举动呢非常的讨神的喜悦，来到这个基甲当中，我们看见约书亚，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弟兄姊妹们，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感动呢？我们看见就是基甸人他刚开始是用诡诈的方式，用欺哄的方式骗得的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机会，骗得他们可以苟且偷生的机会。可当他有难的时候，他来向约书亚寻求，向神的百姓向神的君来寻求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约书亚他一切的兵丁都从基甲上去了，没有人发怨言。按道理来说呢，他们可以慢慢的上去，他们可以不顾这个基甸呢，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他们是立了合约的， 但是你这个合约是你用欺骗的方式，就好像合同一样的，如果你是用欺骗的方式，那我可以完全不履行我的条款，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世人跟神的百姓，跟这个神家里面这样一个敬畏神的领袖，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的？约书亚没有像世人所应该待基遍的那样，他乃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待他们。就好像圣经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纵然失信，我们的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负他自己。所以当基遍人他用诡诈方式骗取这个一样的合约以后呢，来寻求受难者，来寻求约书亚的帮助，约书亚呢没有照着世人的方式，乃是照着神的方式带领大能的勇士从基甲上去。在第八节里面，我们很奇妙地发现神对约书亚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他们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面对这么强大的仇敌，在这里神没有给约书亚做任何战术上的安排。因为我们知道攻打爱城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你要这样打，后面要埋上伏兵，怎样怎样，对不对？耶利哥城也是。但是呢，面对这么强大的武王的时候呢，神对约书亚就说一句话，你不要怕他们，因为呢，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哦，弟兄姊妹们，当神的百姓遭难的时候，来到神面前，能够让他们安心的，能够让他们笃定的呢，最重要就是有神话语的保证。神给约书亚话了，你不要怕他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也看见不仅仅神给这样的话，我们也看见约书亚他真的就完全都顺服下来，带领以色列的兵丁大能的勇士终夜往这个从基甲往基遍去。有的算过从基甲到基遍呢有30多公里，不但是30多公里呢，而且呢是上行的路，其实是很辛苦的，可能要急行军7、8个小时8、9个小时，但是他们就没有任何的怨言呢，就去了，去到那个基甲那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猛然的临到他们那里，就开始与他们征战了。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些民聚集在一起，与这个基遍这个还有这个以色列民这个打战征战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做了一件事情，神使这些五位王的这些军兵们开始溃乱了，溃不成军了，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击杀他们。不但击杀他们，圣经告诉我们，神从天上降下冰雹下来，砸死了他们很多人，而且告诉我们，被冰雹砸死的人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更多。我在想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哈，如果说你看现在战争哈，现在都有导弹，对不对？精确制导，打哪里指哪里，打哪里，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这些动物都听神的话，你不但动物听神的，有生命听神的话，这些没有生命的这冰雹也能够听神的话哈，打哪里指哪里打哪里。以色列民跟这个谁，跟这些亚摩利人征战，他们混在一起，兵马就能够只打亚摩利人，不打这个以色列人。这是什么呢？这是明显看见神的作为。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什么呢？我就想起了那个亚哈王跟约沙法王上去征战。有人说这个当时这个约沙法王碰到的猪队友这个亚哈王哈，亚哈王跟他说，我们一起去征战攻打基列拉莫，然后呢你穿上你那个王的这个朝服，对不对？然后我又假装成士兵，对不对？ 因为这个亚兰人他又肯定是要攻击王嘛，擒贼先擒王，对不对？那他就假装成普通的士兵。圣经告诉我们，结果呢，以色列民里面呢，有人随意开啊，不是亚兰王里面就是亚兰人，他们随意开弓，箭就射入的亚哈王的甲棍当中，他就被打死了。啊，你就看见这些征战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啊，兵宝也是如此。兵宝就听神的话，啊，叫他指打哪里，指哪里就打哪里。以色列民就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大大的得胜。然后呢，更稀奇的是呢，当他们这样一直征战、一直得胜的时候呢，约书亚做了一个祷告。他什么样一个祷告呢？他说：“求神啊，把这个日头啊，能够停在基遍，月亮止住在亚亚伦谷。”也就是说呢，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为神杀敌，为基遍人来报仇。哎，神听了这样的祷告啊，神听了这样的祷告，所以以色列民就大大的击杀他们。哎，弟兄姊妹们，我在想这个事情，因为后来他圣经还告诉我们，他说日头停在这基遍，月亮直在亚亚伦谷，这样耶稣要的祷告啊，他说当日征战这样的当日的祷告啊，后来没有的，以前也没有的，可以说是耶稣要这样的一个祷告是空前绝后的祷告。神可以用超自然的方式让日头直在那里不动，月亮不下来，太阳不降下来，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替神为神征战。弟兄姊妹们，当我在看这段记载的时候呢，我其实是非常的感动的。为什么非常的感动呢？因为征战的起因在哪里呢？征战的起因是他们有攻打基遍的。攻打基遍，基遍是一帮什么人呢？这是一帮要被灭亡的人，这是一帮受咒诅的民，是神定会要灭绝的民。他们与其他的迦南的其他族人一样的恶贯满盈，神忍耐了他们400年之久。神在以色列民说，我带你们进到这个地方来，这些地里面所有东西，葡萄也不是你们摘的，水井不是你们挖的，挖果树也不是你们摘的，牛羊也不是你们豢养的，你们却能够不劳而获。你们进去不要以为是因为你们好可以得这些东西，他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的恶，因为他们太坏了，神一直等待他们，盼望他们能够悔改，他们不愿意悔改。但是在今天有一般的民，即便呢他们愿意悔改。耶稣亚记11章告诉我们，在迦南地除了即便人愿意跟以色列人来求和，愿意做他们的奴隶，没有一个承认的人愿意这样子做。因此这样基遍的人他们这样做以后呢，是为他们征战，征战到一个程度呢，日头停在基遍，月亮只在亚亚伦谷，使以色列民能够把这些亚摩利人赶尽杀绝。弟兄姊妹们想想看，这不仅仅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你有没有想过，以色列人从基甲往基遍地，整个往上30多公里的夜急行军，我想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体力的话，基甲跑到基遍应该差不多了，应该累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哪有什么精力征战，对不对？根本就不可能有征战的这个体力嘛。好了，就算你有吧，打了一天的仗差不多了吧，太阳不下来，再给你一天，3天了，2、3天都不睡了，有这个力量吗？没有。你看见没有，是神在扶持他们，让他们可以体力充沛。好了，我们抛开这些不说，既然神可以用兵宝来打这些亚摩利王，为什么也要让这以色列民去攻打他们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其实很多的事情，征战的得胜都是神做成的，但是他希望他自己的子民能够来参与其中。 他希望人能够尽到他自己的本分，他盼望人能够顺服神自己的权柄。当人愿意顺服神的权柄去征战的时候呢，神负责为我们征战，神负责为我们这个征战的结果。你就看见当以色列家在一个对的领袖的带领底下，他们就能够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就能够为神打胜仗。我刚才说的我非常的感动的事，是因为当这个基甸人他愿意降服在以色列人的手下以后呢，神真的就接纳他，就恩待他，以至于行了这样的神迹奇事。后来我去读更多的这个圣经以后呢，我发现呢，神恩待基甸人不仅仅是这一次，本来他们是被咒诅的，后来成了可以为以色列民劈柴挑水的，成了他们的奴仆，他们的奴隶。到了约书亚那里的时候呢，不仅成了奴隶了，可以成为在神家里面神的殿当中劈柴挑水的。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转变，本来是受咒诅的族类，但是呢竟然却可以成为有份于神家的服事。后来我读更多的圣经以后，我发现呢，哎呀，不仅如此啊，其实基甸人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一直不受待见的，他们看他们为下等人，下等公民的，是外邦人，但是神不是这样待他们。我们最近基督里长进在读这个尼希米记，讲到尼希米从这个外邦回来重建圣城的时候呢，其中尼希米回来的里面被掳归回的人里面呢，有基甸人，还有基甸其他基列耶里人，这几个城人都回来了重建神的圣殿。你看到没有，他们不仅仅成为在这个圣殿里面劈柴挑水的人，他们也成为了在这个城墙上面呢有份于城墙建造的人。弟兄姊妹们，本来是一个受咒诅又灭亡的族类，却因着他们的降服，因着他们敬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就抬举他们。我在读的过程中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想到我们自己，我自己，我们原来呢也是没有混于神的救恩的人，对不对？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其实也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像基甸人一样的，像这些迦南地的这些亚摩利人一样的，我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等待我们的是永远的沉沦跟地狱的审判，对不对？可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我们听见神的福音了，我们也愿意降服下来了，我们竟然成了神的子民了，不但成了神的子民了，今天我们可还能够有份于在神家里面参与服事。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何等大的抬举，这叫什么知道吗？这让我想起了路德记里面波阿斯对路德说的一句话，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来投靠他，我们来寻求他的帮助，他应该要收取我们一些会员才对，对不对？应该收取我们给他的一个报酬才对，对不对？不是，他说我们来投靠他的翅膀底下，我们就得到他的赏赐。这句话从谁的口中说出来呢？波阿斯。波阿斯什么呢？妓女拉合的儿子。从他口中说出来，他一定非常的深刻理解了这句话，他的妈妈一定跟他说了，原来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人也是要被灭绝的，却因着拉合这样的一个信，这样的一个降服，不仅救了他自己的命，也救了他的全家。弟兄姊妹们，不仅救了他全家，而且呢使他自己呢也成为了大卫的直系的亲属，这个祖母了，不但他成为大卫的祖母，他也成为了我们的主耶稣肉身的祖先。在这个神的救恩里面呢，成了不可或缺的人， 从哪里开始的？从他投靠耶和华神，像路德一样，路德也成为了大卫，也成为了我们主耶稣肉身的祖先。弟兄姊妹们，很多弟兄姊妹往往在读旧约的时候呢，常常会觉得好像我们的神是很残忍的，为什么要灭绝这些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他们不是神所杀的？就好像一个人他杀了人，他要被判死刑了，我请问你，是那个执行枪决的人杀了他呢，还是他自己的罪杀了他自己？是他自己的罪让他自己灭亡的。神给了他们机会，他们没有悔改，但是感谢主，即便呢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降服下来，他们就蒙了神何等大的恩典与拯救。我刚才讲到说呢，神家里在领袖正常的情况底下，他懂得怎样的像约书亚，他怎样的对待即便人，看见他有难马上就去拯救他们。不是所有神家的领袖跟百姓都这样子的哦。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我们打开撒母耳记第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记载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二十一章讲到说，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年间，以色列地有三年饥荒，一年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第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牛人学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弟兄姊妹们，你发现没有，这本来是一个勇士的名，他们愿意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在对的领袖上面他们受到恩待。可是对的，当到扫罗王年间的时候呢，扫罗就开始为以色列民，为犹大民，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全境的民其实都瞧不起这基遍人，他们都痛恨他，都想把这些奴隶赶尽杀绝，所以扫罗就为他们大发热心。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些希律为了杀基督徒，犹太人开心，他就去杀基督徒。扫罗就做了这件事情，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神的审判。神家的领袖又赶尽杀绝这个基遍人，但是呢神没有忘记他们，神又为他们伸冤。所以到了这第四节的时候啊，第三节开始呢，大卫就问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你才肯为以色列的产业祝福？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帮被瞧不起的基遍人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神听他们的祷告。于是大卫跟他说，你要我们为你怎样子做，你才肯为以色列的产业祝福？基遍人就说呢，我跟以色列家的仇恨呢，这些事情呢是什么呢？是因为扫罗的原因，所以呢你要把扫罗的这些孩子们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滥杀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了，大卫就把扫罗的七个孩子交给了这个基遍人，基遍人就把他们杀死了，挂在这个木头上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你会发现呢，就是一般这样的民，神顾念他们。其实呢，今天我们也是，当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其实的光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一些人可能过去有着很不堪的过去，他蒙神拯救了，可是来到教会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仍然对待着看他带着有色的眼光。神已经赦免他了，神已经接纳他了，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光看他呢？你为什么又像扫罗一样呢？又像这些以色列民这样子呢？你可以这样待他，但是我告诉你，神必过问，因为神是他们的神，神一定他们要祷告。所以呢，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可以自己伸冤，但是神一定为他们伸冤。弟兄姊妹们，神不仅仅拯救他们，听他们的祷告，神采取他们成为 可以建造圣殿，这个城墙不仅仅可以建造城墙，神也使用他们成为先知。我上次在 KTV 讲到的时候，讲到基列耶宁，基列耶宁也是基遍的一座城，神甚至借着约柜在博士麦没有能用于接待，直接基列耶宁的亚米那达家接待了约柜在他家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记下告诉我们，约柜在亚米那达家20年以后呢，以色列全家的心倾向耶和华，那是经过400多年最黑暗的士师时代，借着这些不起眼的外邦人、基遍人，他接待约柜。圣经告诉我们，是20年以后，以色列民全家的心倾向耶和华。但事实上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去研究圣经，你会发现，约柜在基列耶宁整整有80年的时间，直到后来大卫做完了，才把这个约柜请出来。你会发现说，原来啊，最不起眼的被咒诅的族类，当他愿意降服在神大能的翅膀底下以后呢，神真的祝福他，神真的奖赏他。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跟随主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本来也是注定要灭亡的，当我们今天有机会能认识神，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子民，我们有份于一些微小的服事，就像那劈柴挑水的，神纪念我们，他要赏赐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记载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怀着无比感恩的心。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是看为宝贵，不仅看为宝贵呢，那些哪怕过去是很糟糕的，我们也要接纳他，也要看为宝贵，因为他们在神的眼中也是宝贵的。而当我们看见旧约神是这样子，在新约同样如此，神接纳我们，他也引领我们，他也把自己的天上的最美好的赏赐给我们，他允许我们有一天他还要来接我们去。而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帮人，我们可以来认识他，可以来亲近他，可以来服侍他，可以来跟随他，也可以来传扬他。感谢主，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立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借着这些话语来给我们看见，你实在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主啊，你愿意恶人悔改离开恶道，你不愿意恶人沉沦灭亡。主啊，你是那位主啊，是守约、是慈爱的神，遍地寻找拯救罪人。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也是一般堕落的族类，且因着有机会认识你，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于是我们就能够罪得赦免，主啊，成为神家的人。你还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来亲近你、来服侍你，主啊，这是你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祈求主，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不忘记你自己的恩典，不忘记我们今天蒙的何等大的这个救恩。主啊，好像我们常常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主啊，来跟随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